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由美国斡旋的停火协议呢，在中东啊，就是在这个加沙地带呢，现在虽然很脆弱这纸协议，但是还是在维持着。随着上个星期哈马斯释放人质，以色列也释放了关押的囚犯，然后以色列部队呢暂时撤离，哈马斯没有歇着啊，哈马斯又开始出动了啊，他们在加沙地带呢和其他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之间又开始了更多的战斗啊，这个是针对巴勒斯坦内部的敌对势力发动了一些暴力镇压啊，同时呢，哈马斯的这个武装人员也开始增派到加沙城啊，公开的宣示他们在加沙还是主人啊，还是有他们的执政力量，所以这个事情呢，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引起了以色列的注意，也引起了国际的关注。
虽然很多问题是我们外界啊不太清楚的，比如说在加沙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画面是被炸毁的房间，我们看到的是饥饿的儿童等等这些画面，但是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呢，大量的报道是集中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人质问题、国际斡旋。可是在加沙这个地方，破破烂烂的这么个地方，90%被摧毁的这个地方，怎么还会有一些家族呢？怎么会有一些有武装的家族呢？怎么会有一些军阀在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一些势力跟哈马斯在这战斗呢？这个立刻就让我们想到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国共之争，在中国发生的内战。现在加沙等于在一种几乎是内战的状况之下，这个时候国际社会才突然明白，哦，有很多名字很怪的、很长的家族，平时媒体不怎么报道的这些家族呢，在加沙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举足轻重的影响。首先他们手中有武装，他们有自己的军队，然后他们有自己的倾向，比如说有一些人倾向的是叫做法塔。什么是法塔？法塔就是西岸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啊。有一些人这些军事武装他们是倾向那个的，还有一些居然是被以色列武装起来的伊斯兰的军阀，也就是在与哈马斯争斗的过程中，以色列公开的或者悄悄的在支持一些巴勒斯坦的在加沙这个地方的反对哈马斯的军队。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以色列一撤的时候，啪的一下这个矛盾激化了。这个就是我们从小都听到的叫所谓民族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当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我们一起打日本人，但是日本人一走，马上咱们就要把一个问题说清楚，这个国家这么大，谁来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那么马上激战开始。而在加沙这个地方呢，当然不能完全跟国共之争相比，但是加沙这个地方从表面上看有这个情况。你看哈马斯现在在干什么？哈马斯要清算这样几种人，他要开始算账了。我们看一看当时是谁跟以色列合作来着，你当时是谁拿了以色列的武器。这几天在加沙城的大街上惨状啊，七八个人被瞪出来了，瞪出来跪着，跪在大街上，当众实行枪决啊，当众行刑。因为这些人他们当年跟以色列勾结，这个像什么？就像当时后来在清算日本期间为日本人服务的，不是叫汉奸吗？啊，就等于像清算汉奸一样的，以这种形式的清算，然后挨家挨户去搜，就是哈马斯的部队在这维持秩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就是当时在谈这个和平协定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一层啊？也就是当以色列撤走了以后，这块地方这么多敌对的势力，谁来管呢？所以现在哈马斯突然之间就名正言顺地站出来，这个你看看，还得我来维持秩序吧？不有人在那偷东西吗？不有人趁火打劫吗？不有人抢联合国的救济粮吗？谁来维持秩序啊？他现在以这个姿态出现了。
嗯， 而且是变本加厉啊！这个哈马斯呢是这样子，他跟以色列打呢是打不过，所以呢躲在地道下面，没办法，等于是单方面的挨打，他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但是当以色列走了以后，那他就变成这个加沙走廊的老大了，因为他的不管是武装部队的人数也好，是武器也好，都大过那些家族的势力吧，家族的这个民兵组织吧，所以呢，他就开始再一次的跳出来。你看那个就是停火协议生效以后，然后有一些囚犯从以色列被释放回来以后，在加沙地带的不同的地方啊城市，好多人都站出来，有一些就是穿着军服拿着武器的哈马斯的人员啊，在那欢呼啊，在那庆祝啊什么的，他们又从地道下头走出来了啊，走出来以后呢，就开始忙不迭的向周围的民众展示一种力量，就说我们又回来了，这个地方还是我们说了算，这个地方你不管打成什么样子啊，这个我们的势力还在啊，以后缺了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不管是安全也好，不管是这个暴力行为也好，都没有办法维持啊，所以呢他们就采取这样的措施啊，首先是对那些比较大的家族啊，就是开始镇压。除了有一些是这个以色列支持的家族之外，他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家族，只要是挑战了他们的这个势力，只要是那些家族也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和自己的这个就是控制区域的话，那哈马斯都要设法把这些家族给打掉啊。所以这个在过去这几天啊，哈马斯是没闲着，在内斗呢，在和巴勒斯坦人其他的组织、其他的豪门或者是比较大的这些有影响力的家族，在和这些人作战呢。
加沙有豪门，你知道吗？就是有，知道吧？而且还有相当的人数，这个不是一般的所谓富翁了。他们都是配备的武装的这样的一个人。于是，在礼拜天的时候发生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就导致了现在的冲突的升级。就是在加沙城呢有一个医院，这个医院的名字叫约旦医院，在这个医院里面呢有一些叫做 Dagmash 这个家族的人，这些名字外面人都没听说过，但是这个家族呢显然是当地的具有军阀力量的这样一个家族。哈马斯获得情报说，在这个名字叫约旦医院的里面呢有一些这个家族的武装人员在里面，于是他们去了，去了以后就把这个医院给包围了，然后就冲里面喊话，出来啊，你们这个家族的人，你们出来，如果你不出来的话，我们就往这个医院里冲，我们就把这个医院占领，甚至不惜把这个医院给炸平了。那么里面的人就不出来，不出来以后呢，外面的哈马斯的人就枪举起来了，有长枪有短枪啊，都有，还有手枪，就举着就开始准备往那个医院里进。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可能里面有一个这个 Dagmash 啊，这个家族的人可能慌了。我们知道人在这种时候要做瞬间的判断啊，到底是还击还是不还击，不还击我被打死，还击怎么办，接下来发生的可能啊，有这么一个人呢慌了当中就开枪了，一枪就打死了一个哈马斯的武装人员。这一枪开出去不得了了，马上就哈马斯他们有某种通讯的方式，哗哗哗哗一大堆的人就来了，把这个医院围住，这一通扫射，机关枪都来了，据说哈，然后最后呢从那个里面瞪出来，我看到的报道说是有八个人还是几个人，反正瞪出来以后就是刚才说的拉到大街上，哇，旁边还有老百姓在那儿围观呢，当着老百姓的面近距离的枪决，一个一个打。那你想想，这个叫 Dagmash 这个家族，他能咽下这口气吗？这些个家族，他们和哈马斯呢是宿敌，他们在政治上呢有分歧。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巴勒斯坦他的自治政府呢是在西岸，在加沙这个地方呢，老百姓不喜欢那个自治政府。那个自治政府两个概括，第一贪污，第二无能，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治理加沙这个地方，所以老百姓投票 选出了哈马斯。早年的时候，哈马斯管理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还是以所谓清廉为主要的一个方针啊，他们还打击这些贪污啊什么的，还带给老百姓福利啊什么的，所以他们有一定的民意，这个也得承认，否则的话他们怎么会被当地选为一个管理他们的政府呢？但是在那个期间，即使在以色列没有发生哈马斯的恐怖袭击的时候，那个期间他们跟这些家族之间也是有冲突的，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些家族相对来说觉得可能无法与哈马斯匹敌，相对来说比较低调。但是当以色列把哈马斯的主要领导人都消灭了，把哈马斯的武装也重挫的时候呢，他们觉得机会来了，一方面悄悄地跟以色列合作来在里面搞这个哈马斯，另一方面就跟西岸的那个法塔，就是他的自治政府来联合起来，就大家商量好，趁着以色列出兵，咱们一起赶紧把哈马斯给做掉算了。但事情现在突然发现没那么简单。好，那稍等一会儿我们再看一看处在内战边缘的加沙这个地方以及美国、西方、以色列怎么办呢？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这个是中东啊，就是加沙地带的这个哈马斯啊，现在又采取一些新的行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发动袭击啊，越境袭击了以色列，结果就造成了以色列的猛烈的还击，然后在加沙地带呢，就是采取军事行动嘛，所以加沙的遭受重创啊。当然，哈马斯的权威也严重的削弱了。那个哈马斯的领导人被打倒，被消灭，然后，他的武装力量恐怕也被打残了哈，70%-80%的武装力量都已经打得没有办法，没有还手的余地了。但是，加沙的民众受了很多的苦，所以巴勒斯坦人啊是迫切的希望结束这场战争的，而且这些居民在加沙的这些巴勒斯坦人也越来越大胆的就表达对哈马斯组织的一种愤怒啊，他们认为说哈马斯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这个执政地位，所以不愿意停火，不愿意和平，不愿意就是不必要的延长了战争，结果让这个加沙的很多的居民啊，就是遭受更多的苦难啊，死了更多的这个无辜的人。那么在这种战争情况之下，以色列当然就采取了很严厉的这个打击措施哈，除了军事行动之外，那援助物资也基本上被控制住了，所以切断了哈马斯主要的收入来源，当然也就瓦解了这个哈马斯的凝聚力啊，在当地的凝聚力。他们连薪水都发不出来了，给武装人员的这个薪水都发不出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在加沙巴勒斯坦人当中一些显赫的家族或者是豪门呢，他们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武装团体就趁机开始公开的挑战哈马斯了。他们认为说在20点的和平协议当中明确的规定了说哈马斯在重建的过程当中以及在重建之后的加沙的管理日常的行政管理当中是不许有哈马斯的人员在里头的。那如果不允许哈马斯的人进入到这些管理机构和政府机构里边去，那这些家族他们认为他们有机会啊，他们认为他们以后可能就是加沙的主人了，就是加沙的统治者了。
不对啊，
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这个公开挑战。但是，哈马斯也知道自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界，很快就要失去权力和控制力了。于是他们就开始在这段利用这个短暂的停火期间啊，开始镇压这些人了。
而且这些家族不要忘了，人家在和平协议里没说让你管呢，对不对？没有说哈马斯不管让你管呢，没有啊。而且他管得了吗？顺便说一下，这些家族不是什么好的正面的势力。联合国的大量的救援物资运去的时候，他下面的士兵先给抢了一些啊，抢了以后到市场上卖高价，不是他干的吗？对不对？他卖高价，他不是也为自己的私囊里面让他中饱私囊，不是也肥了自己的家族的财库嘛？对不对？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但是呢，对于外界来说，我们所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奇怪的景象，就是他们信仰着同一个宗教啊，他们可不是什么什叶派和什么逊尼之争啊，对不对？他们这个 争论、争斗不是宗教之争，是政治和经济之争，谁来抢老百姓的钱，谁来让自己发家，最终你打仗倒霉的是老百姓，不打仗倒霉的也是老百姓，他们胡子拉碴长得都是同一个样子，对不对？根本外界分不出来他们长得去有什么区别，同样的人，但是呢在争夺这么一个被称作是露天监狱的这么个地方。接下来咱们再看看外部势力，你说这些家族他们亲法塔，比如说他们亲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以色列不干，以色列最不喜欢那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内塔尼亚胡明确地说不让他管，将来加沙这个地方谁管可以不让他，为什么？因为你让他管就大踏步地迈向了巴勒斯坦国的成立，知道吧？这个是以色列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那是一个所谓的合法政府，那你让他进到加沙，那从西岸到加沙全是他，然后什么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一通承认，美国在小小的什么顺水推舟一下，睁只眼闭只眼，这巴勒斯坦国就成立建立了，这还得了啊？以色列不要看到，所以呢，他不会鼓励这个情况发生。那么反过来说呢，再看看哈马斯，在入侵或者是在对以色列进行恐怖袭击以前，他是合法政府，他有内政部，他有安全部，他有税务部，他有什么什么，他还有政治局呢，对不对？他在这儿是有一个一系列的从上到下的管理，你现在刷的一下把他这些管理全部的拿掉，谁呢？好，那自治政府我以色列不喜欢，你找谁来？找什么埃及？从阿拉伯世界弄一些人来，管得了吗？这个大的烂摊子。那么在这个里面家族里面挑出这么一两个来也不行啊，靠得了靠不住啊，这些。于是现在呢，哈马斯提出了这个条件，使得现在所谓的第二阶段的谈判陷入到非常困难的、头绪繁多的、无比纠结的一个阶段，就是放下武器这个问题。因为哈马斯现在做了这样一个让步，说这个武器呢分两种，一种叫做进攻性武器，一种叫防御性武器。所谓进攻性武器是哈马斯比较有优势的，那些家族在这方面没办法跟他相提并论的。导弹他有啊，他有各种各样的长途发射的这样的武器，各种各样的火箭炮啊等等，这个呢在自己的冲突当中，在内战当中暂时可能用不上，可是我的那种冲锋枪啊、机关枪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武器呢，它叫防御性的，现在他提出来你给我留着这个，那进攻性的我可以放出来，可以交给你说吧，咱们商量好交给谁。可是问题是这样，你把这个所谓防御性的武器给他，这怎么说得清楚啊，对不对？你去派人去数去啊，对不对？你怎么弄啊？我在那个地洞里藏了多少多，你怎么知道啊？还有咱们之前讲的说把这些地洞给销毁了，怎么把这些地洞给它消除呢？这些问题在第二阶段谈判、第三阶段谈判非常的麻烦。
对，加沙这个地方呢，它和中东大部分地区还不太一样啊。这个中东大部分地区呢，它是有严重的种族和宗派的这个分歧的啊，不管是在这个叙利亚，是在其他的国家吧，
什么黎巴嫩啊，
就是、
什么
对对，
都是这样的，嗯，
哎对，差不多都是这样，在那个那叫什么萨达姆·胡塞的这些地方，
嗯、
或者是哎
对
这些地方呢，你看只要是把这些强人一推翻，他当地就是国内之间的这个帮派啊，这种宗教的这种派别啊，就起来了，就是军阀割据了，就变成一个非常混乱的地方。加沙呢，没有这么严重的这个种族和宗派的分歧，但是它重要的分歧在于什么呢？在于家族啊，这个每个家族呢，都是有百年历史的这种，数千上万的成员，据说在加沙地带，这个家族势力占人口的30%，其余呢70%的人口呢是在以色列建国前后啊，就是在1948年之后，从其他的地方逃离出来，然后逃到加沙地带的。所以呢， 是这么一个构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啊，以色列一方面在打击哈马斯啊，重创哈马斯，另一方面呢，他们就招募一些这些家族啊，就是巴勒斯坦人的这种家族，来平衡或者是削弱哈马斯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啊，加深他们之间的这个分歧。这个也是以色列情报部门和以色列的策略之一。
加沙人呢现在有点矛盾哈，因为他们看到的确实是哈马斯在维持秩序，在权力真空发生的时候，就是当不知道谁该管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不是产生一个真空吗？当这个发生的时候，大量的抢劫呀、什么偷窃啊，或者是哄抬物价，确实是有。那没办法，这人性嘛，这叫发国难财嘛，一定是这样。那么哈马斯就在我们讲话这段期间啊，就是现在在谈判进入到第一阶段，完成第二阶段之这个真空期间，他们真的是在维持秩序，而且美国派出的一些地面人员也真的在培训哈马斯的警察。哈马斯警察顺便说一下，在战争期间很多也被打死了，现在他又募了一些人当警察，这些警察需要培训，现在美国人还帮着培训这些警察呢。怎么能确保联合国或者国际的援助物资能够到老百姓的手里啊等等。所以他确实是在做这个事情。于是在前两天啊，川普在白宫啊以及在其他的一些场合都被问到这个问题，说你知道不知道哈马斯大开杀戒在里面，他说我知道啊，这是我们当时谈的时候哈马斯公开给我们讲的，哈马斯说了，说你们走了以后我这边得维持秩序啊，有一些势力，有一些恶势力是得消灭啊。然后川普还说呢，他说据我所知那些人是一些黑帮啊，黑帮社会是应该消灭啊，这些人我们同意哈马斯去维持秩序啊，他们做得好，这是一句话。然后再过了一两天吧，我现在这个时间顺序搞不太清楚，但是基本上他这个话都放在这儿，就是川普还是强调不管怎么样你哈马斯必须得解除武装，然后他跟了一句话耐人寻味，否则的话我们会去解除他的武装。这个意思就是在加沙这个地方的战争啊，分分秒秒可能再次开始，是吧？
对啊对啊，这个没办法啊。所以呢，这个是就是说他一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力，或者是在这段期间啊，就是文人政府和技术官僚还没有真正的接管加沙的这个行政管理期间，他不能出现真空啊，出现权力真空的话，街上那都是没人管，那也不行啊，必须还是要有一些就是警察维持一般的秩序吧。所以呢现在还必须依赖他们，就是哈马斯培训下来的这个警察。但是他们这种就是什么公开的处决一些人啊什么的，这个其实对哈马斯，就是对这个加沙走廊的这些居民来说，其实也是造成一些恐慌，就是人们对内部暴力的升级就是感到非常的痛苦啊，这是第二波的痛苦，再加上担忧，就是这种就是冲突啊，武装的冲突，这种暴力的这个管理，这种时候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这些在加沙的这些民众已经受了两三年的这种苦难的折磨了，那么多人死去，那么多家人死去，那么多的这个家庭住宅全部被摧毁，然后处于饥饿的状态之中，他们迫切的希望能够停止这种暴力，但是现在没办法，这个加沙内部还是充满着这个冲突和暴力啊。